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尝尝主恩的滋味”啊！那为什么想这个题目？因为过去的这个礼拜啊，是我们学校的期末考试周。那么周一呢，我给学生期末考试；那么周二呢，开始改考卷，然后呢，就开始啊，就是有点咳嗽。因为当时没有发烧，就是我以为是就是大概 allergy 过敏反应，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所以说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教会这个英文牧师的聘牧委员会，我们还开了会，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 job 那个聘牧的广告以及这个 job description。那么到了周三的时候呢，这个感冒就是有点咳嗽有点严重啊，但是也没有发烧，所以说礼拜三晚上呢，我们有祷告会。教会祷告也来参加，那我又请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希望那个咳嗽赶快好起来，因为我礼拜天要讲道啊。那么但是呢，那天晚上我回家的路上呢，就感到身体开始有点发寒呐、发冷，那我就意识到可能我在要发烧了，要发热发烧啊。所以说我回到家以后呢，就赶紧用了一袋那个 Theraflu， 大家知道 Theraflu， 我就冲了一袋 Theraflu 吃了，就早早的上床睡觉。那么晚上上床睡觉之前呢，我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感动啊，因为在过去的6年当中啊，因为教会的侍奉繁忙，而好像神几乎不允许我生病，所以我过去6年没有生病，基本上那么感谢神呢，现在神又允许我生病了我们知道，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生老病死成为人类的一个自然规律没有人不生病的，几乎没有人不生病，没有人能逃脱这个生病。我们所以说是兄弟，我对神充满了感恩，因为感谢神在过去的6年当中他保守我没有生病其实在过去的这个6年几年当中兄弟，我的身体不是没有出过状况在2022年这个我的年度身体检查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 annual check 是要抽血化验嘛，所以我又去抽血化验，所以我的 blood test 里头呢有一个指标叫 ALT， 但下面周医生的可能知道，这个指标呢非常高，这是肝功能的指标所以说我这个肝功能这个指标很高，大概我忘了是60多还是80多，反正很高，所以我的家庭医生呢就特别紧张他说他要我马上去就检查，就超音波检查，就那个 liver scan 就这些检查。那么我有去就这个检查，这个发现呢我有这个叫脂肪肝，那么也发现呢有这个胆结石有但是呢因为身体没有什么状况，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呢刚好教会呢也是处在这个兜丝之秋，教会事情特别多所以呢我因为身体也没什么明显的状况呢，我就把这个事情放到一边去了，也没有去管它，没有再去看医生后来呢一年以后呢，就是2023年我又去做这个 annual check， 这个去做这个 blood test， 这个发现呢我的这个 LT 这个指标完全正常，掉得很低，所以这个家庭医生就很奇怪，他就问我有没有吃什么药，我说我你没有给我开我没有吃什么药，他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么当然对兄弟我来说，我知道这是神在保守我，神在保守我，让我这个指标能够降下来，我不需要用任何药物，所以是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是这个礼拜四我送我女儿去机场，她还回去，然后呢下午呢继续改学生那个考卷，那么开始呢就是打喷嚏咳嗽呢慢慢好起来，打喷嚏所以说我们在我的家乡呢，江苏老家那边呢有一个说法不是真的说法，他们是说如果一个人打喷嚏呢，是因为有人在念叨你所以我想我每打一个喷嚏，我就想一定是教会有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所以我每打一个喷嚏，我就感谢神，感谢主神的恩典。所以说那天晚上呢，朱牧师又特别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可以，要不行的话他可以临时他安排来讲道我说没事，我说神会医治，一定会可以的，不会耽误讲道，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说今天呢兄弟我能站到讲台上来讲道， 当然喉咙还是声音有一点哑，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好了，也不咳嗽了，也不流鼻涕了，那个是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他就讲，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信靠他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信的这个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书本知识上的神，是在生活在我们生活里头的这位神。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兄弟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现代基督徒啊，一个普遍的现象呢，就是跟神的关系不密切，跟神的啊，那么究其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对这个神呢，这个不冷不热。所以说，希望巴不得今天讲他的信息能够对各位弟兄姊妹还有在座的慕道友有一些帮助。那么，希望各位在人生的历程当旅途当中呢，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那么它是关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基督信仰呢，它有包括三个，通常三个部分，一个是讲到神，一个讲到罪人，一个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啊，审判活人死人的一位独一真神，他是一位满有公义怜悯慈爱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世人呢都犯了罪，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与神是隔绝的啊，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的结局是灭亡。所以说感谢神，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为背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受神的公义的审判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死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那么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而且在基督耶稣里头有复活的盼望，而且将来会承受永生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精神寄托啊，更不是一个高深的知识，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仰是建立在他对神的理性的认识和对神的感性的认识基础上。那什么叫理性的认识？理性的认识是我们认识这个神是借着这本圣经来读圣经，来借着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这是理性的认识。那么呢，我们也借着什么感性的认识去认识这位神。什么叫感性的认识？是感性认识是指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去经历这位神的公义、慈爱、怜悯，他的信实啊，这是我们感性的认识。换句话，你在生活里头，你能够体验到这个神的同在啊。所以说是，通常我讲这种信仰是建立在这种两个认识，一个是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的。OK， 所以这个信仰是信仰的两根支柱，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感理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那么你这个信仰的神呢，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就是知识而已。但是如果你对神只有感性的认识没有理性的认识，那么你迟早有你会走上偏的路，你会走偏。我们也需要理性的认识。所以说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活神，基督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好的脍炙人口的诗歌，大家都会唱，叫主活着 He lives。 那么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讲，他说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构。这位神是一个活神，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他与我谈，他伴我走，他跟我一起生命窄路一起走，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但是呢，今天我们发现呢，尽管基督信仰是真实的，也是美好的，这然而呢，我们知道许多基督徒身上呢 却看不到这个信仰的真实和美好。啊，很多基督徒他这个像我像我已经看我就像一个什么，是个隐藏的，像个特务一样的隐藏的这个社会世界里头，在世人当中他是个隐藏的，隐身在这个世人当中。你他的生活与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从他的生命，从他的生活里头，你看不出这个人与信仰有什么关系。啊，你如果他跟不跟你讲我是基督，他是基督徒的话，你大概怎么着也不会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生命跟人家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区别。他这个这个信仰，他生命里头没有任何信仰的痕迹。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来讲，如果你信主的时间越长，那么呢，你对主的认识应该是越深，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呢，应该越亲密。但是很不幸的是，这对今天许多基督徒来说啊，却是相反的体验。在中国大陆啊，有个基督徒有个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信主一年，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就是你信主信的时间长了，反而这个神跟你什么隔得好远好远。为什么？因为你跟这个神的关系不密切了，你就这个神就像你的亲戚一样的远亲了，已经越隔得越来越远。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近邻才感觉他存在，你隔得远的隔得远，你就跟他没有什么，好像没什么联系一样。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对信仰冷淡，对属灵的事情他提不起兴趣出来，那么他具体的有很多表现，比如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爱读圣经，三天打鱼两天撒网。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上一次翻你的圣经是什么时候？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的祷告是什么？例行公事啊，然后呢有口有口无，不祷告也没问题，就是一个套话，跟神讲的都是。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人呢，基督徒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听到的时候很快像听那个催眠一样的，一讲到他很快就什么眼皮就打架，就睡觉打瞌睡，说听到如果胃痛嚼辣一样的，如同催眠。那么当然更不要说今天基督徒很少有愿意来参加教会的服事，啊，这是今天基督徒信仰冷淡的一些表现。那么当然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冷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兄弟我认为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没有经历过这个神的信实，没有经历过信仰的美好。我不知道中国人常讲一句话，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什么食髓知味，你没听过这成语？什么叫食髓？这个髓是骨髓，换句话说，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以前出赌场吃 buffet 有一道菜就是用那个牛骨啊骨头大骨炖的，用土豆那个不是那个 tomato sauce 炖的，所以很香的，那个骨髓很香的。所以说你食髓知味呢，是当然是很多是用的一个反面的地方，是讲一个人吃了这个还想要再吃，那个贪得无厌的思想。当然所以说你就是越来越想，是不是？因为你吃了好的你更想要，更想希望这个。一个尝过主恩之物的人通常也是这样，他跟神是一种密切依赖的关系啊。所以说是这个就像这个食髓之物一样的，你尝过了以后你还想再来尝，因为主恩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甘甜，你希望更多的来尝主恩的滋味。所以说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呢，他就用了一个形容，他说用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来形容这种关系。我想在座做个妈妈的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你带个小孩知道，小孩子吃了妈妈的奶，你叫他再吃其他的奶他不肯碰了。这是一个人尝过主恩之物的人，他会更深有一种更密切更亲切的这种依赖的关系。 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他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那么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的信仰可能是什么呢？是不稳固的，因为他跟那个神没有什么很亲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也不深。第二个，他的生命不会长进啊。第三个呢，当他遇到试炼的时候，比如说他家庭出了问题，他的婚姻出问题，他的儿女出了问题，他的工作出了问题，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那么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那么他的信仰有可能会坍塌，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位神，没有尝过这个信仰的甜头。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要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主恩是什么滋味？ OK， 那第二个呢，如何才能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要接着查考这个诗篇第34篇1-10节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更是恭敬的把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位主的儿女要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求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遮盖每一位来面前你的儿女，让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也求主把你的宝血厚厚遮盖主你的讲台和讲台的，让我们这次在你的宝血遮盖之下，让这个讲台是一个圣洁的讲台，因为主你使用主你的这个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来传扬主你的话，好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讲台的信息生命的造就的帮助，让每一位来面前的都能薄薄的得到你的话语，得到你的恩典。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呢要读经文，这个诗篇34篇1-10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手头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呢，诗篇34篇这个开头呢，它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写的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事啊，这是一个他开题就讲了这句话。好，下面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就十节经文来，请。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困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四肢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感谢主，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这个诗篇34篇它的开篇呢，它就讲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什么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诗它的作者是谁，是谁写的？诗篇34篇作者是大卫。那么他在什么时候写？他说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换句话说，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他人生最窘迫的时候，是居无定所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会看他的诗篇，你看不出来这种他的窘迫的。那么大家如果看看左边，我左边我特别放了一个地图啊，是这个大卫逃亡的地图。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如果读过旧约撒母耳记上，知道这个扫罗王因为嫉妒的缘故，他那个要杀大卫啊，所以说扫罗这个大卫呢就从基比亚 也就是扫罗的这个都城呢、啊，就逃到哪儿去呢？逃到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大家看见吗？最上头一个拉玛，这个拉玛是什么地方呢？是先知撒母耳他的城市。这个他大卫因为扫罗追杀这个大卫，大卫就知道我逃到撒母耳那儿，因为是先知撒母耳安利膏油膏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大卫想我到先知撒母耳以后呢就没问题。结果呢撒母耳也没能做什么 OK， 后来扫罗也追杀到拉玛去，结果大家读这个故事就知道，他的扫罗到了拉玛把衣服脱光了、也收感先知说预言，当然他不能对先知做任何事情。后来呢大卫看没办法斗不够，就又逃到哪儿去呢？逃到这个叫什么挪伯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么挪伯是什么地方？挪伯是这个放这个神的月柜帐幕的地方。那么大卫想我跑到神的月柜帐幕这个地方，你扫罗不敢来吗？结果发现扫罗还会追过来，所以大卫没办法，他就跟那个时候这个祭司啊，叫这个亚比米勒，把这个祭司呢，就跟他呢，就讲这个啊，跟他呢，叫亚西米勒，就跟他说有没有吃的，大卫吃的都没有，跟他说亚西米勒呢，就给他这个陈设饼，圣殿给献给神的陈设饼给他吃，然后呢，他说我也没带兵器。所以说这个亚西米勒呢就把这个大卫以前杀那个哥利亚的这把大刀给了大卫跑掉了，结果大卫人走了，扫罗追杀来到了，结果扫罗一下子击杀了多少先知，一下子击杀了祭司85个人，在挪伯这个地方杀了85个祭司，所以大卫只能逃，所以他一下子逃哪儿去？你看呢，我想跑到什么地方去，跑到腓力斯地方去了，以色列境外的地方。腓力斯的这个城市叫什么呢？加特。他投奔这个加特的王叫什么？亚吉这个地方来。啊，所以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呢，就记载了大卫在腓力斯的城市加特的这个经过。那么加特的王叫亚吉，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写这个34篇开篇讲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就是亚吉的一个封号，这个亚西米勒的名字是什么？我的父亲是王，意思是这个。所以说大卫在这个亚吉那边去，加特王那里。结果他来到加特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加特王这个亚吉手下的人不干了，他说你怎么能接纳这个大卫呢？他说你忘了以前是不是这个大卫杀害我们腓力斯人，趁奸杀我们的腓力斯人。所以他是手下人不答应，大卫又危险了，但是他在外邦的地方他没办法，就大卫就干什么，在亚西米勒加特王亚吉面前呢装疯人啊。然后呢亚西米勒看这个人是什么，亚吉这个加特王看见这个人是个疯人，是个二傻子，就把他赶出去。所以大卫就趁机呢又逃回去，逃到哪儿去？下面他回到这个犹大地的山地，到了一个山洞叫什么亚杜兰洞里头。所以说大卫这首诗歌是在大卫在亚杜兰洞里头创作了这首诗歌。 OK， 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啊，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一首诗歌，很美的诗歌，刚才我们读了是不是，你看不出任何不喜乐的东西。那么诗篇34篇是一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字母诗啊，整篇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什么叫字母诗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有22个文字，从左到右按照这个顺序啊，所以说这个诗篇34篇呢刚好有22节，每一节的开头这个字母就刚好是对应着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字母希伯来文字母诗。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呢可以用这个这首诗可以拿来什么互相演唱的这个诗歌啊，是个很美的一首诗歌。那么如果大家来看这个诗篇34篇1到3节，他怎么说？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 千百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当和我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弟兄姊妹，如果读这首诗歌，是不是你听了就心潮澎湃？是不是、啊、好喜乐，好好励志的一首诗歌。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从人看来，大卫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什么丧魂落魄，这个居无定所的时候，他吃不饱饭，睡不好觉，他正在被扫罗追杀，整天他要担惊受怕，而且是他住在山洞里头。大家不要忘了，跟随大卫的有400个人，400个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里面有好多匪徒。如果那其中有一个匪徒，他突然突发一个想法，我不如用大卫的头到扫罗那里去邀功请赏，和能拿到一笔钱呢。大卫天天要跟这帮人在一起，住在一个洞里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如果搁到我身上，我会睡不着觉，晚上一定要睁着眼睛睡觉，没准哪一个人突然拿起来一刀就把你砍掉了。但是你读这一首诗歌，你看不出来。按照人的看法，大卫应该这个时候写诗，应该是写诗像什么抱怨神啊，你既然安慰了我，你为什么不救我？你为什么把我弄得这么窘迫？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多磨难？应该是向神抱怨的时候。但是这一篇诗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抱怨，大卫充满了赞美。那么我们不禁要肯定要问了，大卫为什么在他人生最窘迫的时候却写下这首充满对神的赞美感恩的诗篇？他怎么写得出来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诗篇，他这个34篇，他的主线是称颂耶和华，他开篇就是洋溢着对神的赞美喜乐，表达大卫从心底里头对神的称颂以及以神为乐。而且你这刚才读这个经文第二节，他这样特别，第三节特别讲，他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他不只是自己要赞美神，他拉着周围跟随他的人一起去赞美神。不只是这样，到了34篇第八节那个地方，他还向这首所有读这篇诗篇的读者发出呼吁，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信靠他的人有福了。大卫想，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什么叫美善？我在看刚才那个经文，知道神是美善，你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神是美善。神是美善英文是什么？ God is good。 美在哪里？善在哪里？为什么只有一个尝过主恩知道的滋味的人才知道神是美善？我们大家今天基督徒，因为是已经受洗了，已经成为基督徒，也读了不少圣经，听了不少道，大家从理性上，从我的脑海里头都知道神是什么美善，是不是？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怜悯啊，神是什么圣洁，神是烈火，一对神是光，是不是？对神有好多认识，理性上的认识。但是呢，你要知道，今天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生命和生活的经历去见证神是美善。你知道，但是你并没有生命的经历。所以说呢，今天有人呢用这个头大身小来形容今天的基督徒，脑袋里的知识，对神的知识一大堆，但是呢实际生活里的经历呢很少很少。我们知道一个头大身小的人，他走路会容易摔跟头的，他站不稳的。所以说当我们今天去读那些圣经上那些读圣经，我们读到古代那些信心伟人的故事，我们看到他们见证神的信实、公义、慈爱，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从摩西的身上，从撒母耳的身上，从大卫的身上，从保罗、约翰、使徒约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在他们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美善。那么也许今天有人会讲啊，这都是古代的事情，是不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去看近代啊，这些那些圣徒的传记，他们的生命 同样来见证神的信实、公义和慈爱。如果大家去读戴德森弟兄的传记，读穆迪的传记，读穆勒的传记，读宋尚杰弟兄的传记，盲王明道、林献高、袁湘臣，读这些近代圣徒的传记，你可以发现神在他们也是一样的真实的，又真又活。神是那么的美善，神好像就在站在他的身边，那么好像跟他面对面讲话一样。所以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那种亲密的关系，是那样的真，那样的真实啊！他们的生命见证了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兄弟，我记得以前呢，我读这些传记的时候，我兄弟我就特别羡慕啊，这恨不得我早生100年，能够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能跟他们一样的能够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经历神的同在。圣经里怎么讲？他说希伯来书13:8，他说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什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什么？一样的。如果这些古代的圣徒、近代的圣徒都可以经历这位神的真实，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可以经历，哦，这位神是一位什么？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什么？美善的神。你也可以经历的，你不必要跑到2000年前去，也不要跑到100年前去，今天你一样可以经历。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看，来思想主恩的智慧。主恩是什么智慧？诗篇34篇他第8节，他讲，他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智慧，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兄弟，我要这个读大学了，我是79年上大学嘛，那个时候我到了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叫东南大，那个时候叫南京工学院啊。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 ，OK，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早晨呢赶不及了，就在校门口呢，他有个就是这个炸油条的店，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也炸这个麻团，就是那个里面是那个叫什么豆沙的麻团。所以兄弟，我是第一次在南京呢，是第一次吃这个豆沙炸的这个麻团，哇，吃了以后就觉得这是人间美味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很便宜呢，大概1两票两个麻团，大概是我记得忘了，很好吃。所以这个印象呢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头，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因为对这个味道太美好了，所以我到今天我每次只要看见饭店里头或者是吃不费有麻团的话，我一定要什么拿两个吃，拿一个吃一吃。当然现在身体不老了嘛，不能吃这些炸的东西，但是呢还是忍不住要尝一尝，因为这个印象太好，觉得这个麻团真好吃。主恩的滋味也是这样，你尝过一次以后你就会反复回味它。所以说主恩的滋味是神的恩典在人的里头所产生的回味和感受，这是主恩的智慧。所以说主恩是有智慧的，它会让人一生的回味，不会去忘记它。我记得兄弟我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我已经跟他讲过，我是兄弟，我是96年信主，我是在这个教会信主，然后呢也在这个教会受洗，97年受洗。那么刚信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去教会听到，那是96年刚开始慕道的时候去听到啊，哎呀，觉得这个教会里的空气不新鲜，因为不在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教会啊讲道啊，时间比现在长了，通常要1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很长。然后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们只有老大，还没有老二，还没有生，我们去听讲道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去坐下来听，一讲牧师唱歌还行，一讲道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空气很闷。然后呢就想睡觉，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回来就想，可能教会里人太多，空气不新鲜。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跟我太太两个人是轮流出来，什么因为借口来看看孩子，就轮流出来透透空气。然后去了几次以后啊，就不去了。为什么？觉得这个听不下去，枯燥无味，听讲道没有意思。 OK， 没有意思。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参加查经班，我们教会最初是由查经班演变来的，我们参加查经班，后来当然后来我信主呢，是因为 我那时候工作上的缘故，我申请那个要工作的原因，我向神祷告啊，向神祷告，神很奇妙的。我跟神祷告，那时候我到今天想了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祷告？因为我当时在申请一个 grant，NSF grant， 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如果这个 grant 呢是我配得的，你就给我；不配得的，你就不要给我。我觉得蛮今天想看看，也是蛮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我祷告了，竟然拿到了。所以说，当这个祷告得到应允的时候啊，我就马上跟我的太太讲。他说我们寻求的这个神啊，真的他听祷告。所以说我们后来，我跟我太太两个没有人邀请我们，我们自己跑到教会去，我们回到教会来听到，也不会再打瞌睡了，也不会这样了，听得什么掷掷有味的，就不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感觉到今天依然还在我们的心里头，不会忘记的，大概我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忘记这个经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神原来是真的，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宗教而已。所以说主恩的滋味是神的恩典在人的里头所产生的回味和感受。那么主恩的滋味究竟是什么味道，是不是？所以说大卫呢，在诗篇34篇4-7节呢，他以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的答案。记住，这是大卫的答案，他没有 standard 答案。 OK， 大卫的感受，对主恩的感受。今天可能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有你自己的感受。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讲的是大卫的感受。那么在34篇4-7节呢，大卫就把他对主恩的感受写出，那么我把它总结出来，第一个是什么呢？心里有平安。第二个是脸上有荣光。第三个是患难有帮助。第四个是危险有保护。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读诗篇34篇，为什么大卫好像一直在赞美，一直在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上这个居无定所的一个人，一个窘迫的人，这个光景一定看不出来。这是大卫从心里头的对神的感受。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主大卫讲的第一个主恩的滋味，心里头有平安。在诗篇34篇4节，他讲，他说我趁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们知道一个平安 OK 是什么，是指一种平静安稳的一种心态。真正的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只有神的同在能让我们在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心里头都没有恐惧。所以大卫就讲，他说我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事情对你我来讲好像就是觉得不是什么，好像就是一句话而已。对大卫来讲是他的深切感受。刚才我们知道大卫一直处在什么，那个时候处在扫罗的追杀下面，他有生命危险呢，他一不小心就会被杀的。那么他天天要什么担惊受怕，而且跟随他的400个人里头有很多是匪徒，他们随时可以去出卖他。今天从我们人来看来，大卫应该是什么呢？是应该是恐惧战惊，是不是应该是寝食不安，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大卫怎么说？我趁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他没有恐惧，他能晚上睡得着觉。这是大卫的亲身的经历。所以说当他寻求神，神就应允他，就离他脱离一切的恐惧。那么也许今天基督徒讲大卫是什么？属神的人，是不是？大卫是属合神心意的人，神当然要什么让他什么保护他，让他有平安。但是要知道今天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有从神也会保护我们。为什么？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啊，主耶稣怎么应许今天的基督徒？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他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这是从主来的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得平安，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那么大卫对主恩的智慧的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呢？是脸上有荣光。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他讲，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如果弟兄姊妹看这个英文圣经呢，又特别讲，这个英文圣经讲的很久，是他的脸上会放光，是 radiant， 用了一个字叫 radiant。 一个仰望神的人，他的脸会什么？发光的，会发光。当然这个光不是我们讲的今天的电灯泡，是不是冒光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从里头，从他的里面焕发出来的那种神的荣耀，是神荣耀的光辉在他的脸上。我们知道大卫啊，在扫被扫罗追杀的十多年间，他遭受了许多的什么冷漠无情，当面的羞辱，恶言的诽谤。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扫罗追杀他，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兄弟犹大支派犹太人，犹大人也不敢接待他，不敢收留他，是不是？那么圣经有一个故事，大家读过撒母耳记上都知道，曾经有一个人，犹大人叫什么拿巴，是不是？大卫去跟他要一点粮食，这个拿巴跟怎么讲？他说大卫是谁？这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丧家狗而已，我为什么要给他粮食，给他吃的？当着大卫仆人的面羞辱大卫。所以今天如果你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脸上会什么？会蒙羞，抬不起头来。因为他确实大卫现在是没有居无定所，很窘迫的时候。但是圣经里怎么讲？大卫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他可以坦然的面对仇敌和各种恶劣环境，他的脸从不蒙羞，他不觉得蒙羞。而不只是这样，因为他仰望神，他的脸什么有满有从神来的荣光。甚至他的敌人看见大卫就什么羞愧哭泣。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那么扫罗有一次追扫罗追杀大卫，到了一个地方叫隐基底，那个地方旷野。大卫在一个山洞那个地方遇见扫罗，遇见大卫。这个扫罗一看见大卫什么放声大哭。扫罗还是王了，他放声大哭，他跟大卫讲，他说，说大卫，他说什么？你是什么？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痛苦，没有做任何事情。大卫，扫罗痛苦。所以一个信神，一个仰望神的人，他的脸上有荣光，他的仇敌看见他都会哭泣。大家都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讲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了什么？那个摩西是不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四十天之久，就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带有什么神的荣光，是不是？以致到了一个程度，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的脸，所以摩西要用一个拍子把脸遮住，因为以色列人害怕看见摩西的脸。你知道吗，兄弟，我在过去几十年的侍奉当中，我也看过那些有的神的工人，因为他离弃神，离开神自己的侍奉，他离弃神的道，所以说你在看他的时候，他不敢看你。我见过这样的人，他看见你他马上又低下头来，他不敢看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脸上有荣光，他不敢看神仆人脸上的荣光，不是不敢见你，是不敢看你脸上的荣光。兄弟，我亲眼看过。那么今天基督徒身上有没有荣光？今天基督徒身上也有重生来的荣光。这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十八节，他就指出，基督徒作为新约的执事，比旧约的摩西脸上更有荣光。那么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他怎么讲？他说，若定罪的执事是讲摩西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弟兄姊妹，我讲了这句话，你脸上有没有荣光？你回去照照镜子，脸上有没有荣光？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看镜子，你就知道你脸上一点荣光都没有， 都不敢看镜子，你犯罪以后。第三个，主恩的智慧是患难有帮助。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他讲，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困难。大卫在困难中，他祈求神，祷告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救他脱离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仰望神的人，一个困苦的人，他在困苦中，他的呼求是迫切的，是诚恳的，是，那么他寻求神就被寻见，他呼求神，神就垂听，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每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逃命呢，住在山洞里头，是不是？他的困苦，他这个遇见的困难是可想而知，可以用今天一句话就是步步惊险。但是他呼求神，他就经历神的拯救，神做了他困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今天很多人讲了，我很少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有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讲什么呢？有人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你试一试就知道什么意思。当然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一个苦难呢，是迫使人去什么，去寻求神，去认识这位神，并且在苦难当中经历神的信实和恩典，尝到主恩的滋味，这叫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是这个意思。圣经从来没有应许神的儿女不遭遇困难，大卫也遭遇困难，我们也遭遇困难，但是圣经却应许我们神的儿女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会赐下帮助。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圣徒他们见证说困难大，恩典更大，因为他们的经历知道神的恩典够他们用。这是主恩的第三个职位。那么主恩的第四个职位是危险有帮助。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危险呢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危险，如果不是神的保护，神的搭救，那么我们可能早已经受伤或者丧命了。兄弟，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次生命的危险，但是感谢神，蒙神的保守，我们兄弟我都一一的度过去了。但是你回过头来一想的话，到今天心里都怕怕的哦。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开车安全。那很多时候我们开车祷告，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是什么？哎呀，神啊，保守我不要撞别人。错了，你要祷告的是什么？求神保守人家不要撞你，是不是？因为很多事是你小心开车，是人家撞你。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我跟我太太从加州洛杉矶开车回家，半夜的时候，结果在十五号上，突然前面这个两个车，他们两个前面有个车啊，哗大转呢，从我的前面从马路这边到那边去，就那么一两秒的时间。你反应不及的，根本就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呢，但你没有，但是我们安然无恙。所以你回头想一想，很害怕呀，如果他一撞上我，我也完蛋了，是不是？这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要保守，求神是神在保守我们，让我们逃过这种困难，逃过这个危险。所以说这一点呢，撒旦看得最清楚，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不去查这个经文，你知道吗？神跟撒旦讲，他说你来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对我是真正的敬畏。撒旦怎么讲？他说不是的，他说你那么爱约伯，你天天在他视为什么，用这个篱笆圈住他，让他保护他，所以说他才对你好。撒旦看见是神用篱笆在约伯周围保护约伯，撒旦看得很清楚。今天神也在保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不见，其实神在保守你。 是不是？所以今天兄弟，我现在回家每天找人离开家门之前开车一定要祷告，祷告就是求神保守出入的平安，是。所以说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十多年间，他经历了许多的征战，他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是不是？打了那好多征战，他遭遇了许多的危险，他有没有死掉？他没有，都安然度过。所以对大卫来讲，神的保护和拯救是他真实的体验。所以说大卫说，大卫对主恩的感受是危险有保护。那么今天基督徒也一样，也有神的保护啊。使徒保罗在另讲到这个在危险当中神的保护，他这么讲啊，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地方，他是讲，他说这个前面有句话我没打上来，他说我们四章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骤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个宝贝是什么？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这样的宝贝在我们的里头，危险有保护。那么主恩的职位不只是刚才兄弟我讲的那四种，对这个大卫来说。那么大卫继续在34篇9到10节，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主恩的职位乃是什么，什么好处都不缺。 OK， 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大卫在34篇9到10节他这么讲，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失志还确实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知道人生苦短，都有苦难。今天中国人常讲这个什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不是？那都会有到难处的。所以说圣经也从来不应许，从来没有应许神的儿女不遇见各样的危险、各样的困难。但是呢，圣经里面主耶稣却应许出什么？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大卫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住在一个大的房子里头？是不是已经丰衣足食？是不是每天出入有保安护卫来保护他？没有的，他那个时候还在什么居无定所、最窘迫的时候。但是他却说什么？他说一无所缺。他说什么？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大卫对神的职位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对绝大多数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神的主恩的职位是不是？是什么？神是美善，我们知道主恩的职位很好。所以问题是不是我们知道不知道主恩的职位 是什么职位，而是如何行才能尝到主恩的职位。好，所以下面我们来看如何才能尝到主恩的职位。所以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四篇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投靠他的人有什么？知道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他是美善。这个投靠这个字，大家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要看是你用哪种版本的英文圣经，它有一种翻译的是什么？寻求庇护， take refuge in him。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信靠，在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是 trust in him， 信靠，这是投靠。所以说34篇第8节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投靠神的人必定能尝到主恩的滋味。那么从34篇4到10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投靠神呢，它有四个含义，四层的含义。第一个是什么？寻求神，Seek God， OK。 第二个是什么？仰望神， Look to God。 第三个是信靠神， Trust in God。 第四个是什么？敬畏神， Fear God。 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寻求神， Seek God。 那大卫在诗篇34篇第4节他讲，他说 我趁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那什么叫寻求神 ？OK， 什么叫寻求神？我们知道一个只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他才有可能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一个人不去寻求神的人，他一定不晓得主恩的滋味。你只有去寻求他，你才有可能尝到主恩的滋味。那么什么是寻求神？寻求神是要我们存着什么谦卑敬畏的心去寻求这位神。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个地方，他就讲，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备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 他们的地。换句话说，一个寻求神的人，他要什么？在神的面前他要自卑，他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的，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无知的，并且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去转念恶行，存谦卑的心去寻求这位神，那么他一定能够寻见神的面。所以说一个寻求的神的人要存这种谦卑的心。那么第二个呢，一个寻求神的人，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你去寻求神，知道吗？今天好多人祷告是把神当成你的什么仆人，是不是？求神来为你成就这种事情那些事情，是不是？把神当成那个阿拉丁神灯里头的一个巨人，是不是？我要这这个神，那你要帮助我，你要与我同在，那我要这那个，让神这这这那的，你搞错了。神是天上的主，他不是天上的主宰，他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要存一个敬虔敬畏的心去寻求他。那么第二个，你去寻求神是因为你相信神的满足寻求者的一切的需要。诗篇三十四篇三第十节他讲，他说，少壮的士志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寻求神是相信神一定会满足你的需要，你才去寻求他。最后，寻求神是要人去什么专心的寻求，你不能说一边寻求神你也想到其他的方法。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能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他祷告的时候，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还没有祷告，他已经想了十个八个的方法对付这个困难，然后呢去祷告，去用要神去什么 back up 他的方法，是不是？这是错误的。寻求神你要是什么要专心寻求，你不去寄希望取别的出路。耶利米记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要专心，你不要又想着神帮助你，又要想着用人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神不会跟你掺和这个事情，到时候事情成了，是神的功劳还是你朋友的功劳？你要专心寻求神。第二个，经历神要什么？要尝着主恩之味，要什么？要去仰望神，是 look to God。 那仰望神不只是一个举动，一个眼睛，因为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举动，是眼睛定睛在仰望天那个举动，是个眼神，不只是一个眼神 OK、因为这种、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动作，举目望天的一个动作 OK。而且也是更是要表达内心的一种信靠和渴望。所以这诗篇一百二十三篇他讲，他说，住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啊。大家都知道一百二十一篇一到二节，我要向善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要去什么？仰望神。就是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他讲，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那么什么是仰望神？仰望神是你要把一切的指望都放在神的身上。这在约伯记五章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 look to God， 把我的事情托付他，我把我的全部的事情全都交托给他，我不有没有其他的指望，我只指望只有神。那么一个仰望神的人，他要仰望神，他要求人去什么？要去耐心等候，相信神不误事。很多时候我们仰望神，我们不耐烦，祷告了两次，神那怎么还没有成就？ 哎，算了，我再自己想办法吧。你不管事，我找别人做。不是这样的，你要什么？等候神，要耐心等候神，而且你要心里面有个信念，相信神从来不误事。诗篇130篇第5节，他讲，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啊，耶利米哀书3:26，他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This is good。啊，我们大家读过圣经里面好的经文，讲过什么？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你等候神的，一定不失望，一定不会羞愧，一定不会失望的。这是仰望神。第三个，要尝到主恩的滋味，你要什么？你去寻求神，你去仰望神，然后呢，你要什么 ？Trust in God， 信靠神。当一个人你要去寻求神，你要去仰望神，你要什么？信靠神。在希伯来书11:6，他讲，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一个人到神面前，你要去信他，怎么信？这里面有两个地方，必须信有神。这个字啊，中文翻译的有点怪啊。这个原文是什么 ？He is， 你要相信神是，不是说有神。今天到神面前，当然相信有神了。没有神，你去干嘛去祷告？你已经相信有神了。这个有神原文是 He is， He is 是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自由拥有的神的名字。你要相信这位神是有自由拥有的神。第二个呢，你要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要有信心。那第二个，你信靠神，要把一切的需要全都交托神，让神做你生命的主。诗篇37篇，刚才37篇第5节，他就说：“当把你的信是。”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你交给神，神一定为你成全。今天好多基督徒，他信靠神的时候呢，有两个误区，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好多人认为我只要祷告了，就然后呢，我就坐下，坐那儿什么都不动，就在那儿等了，就是什么事都不做了。我记得以前我们传福音呢，给那个学生传福音，团契里头。好多学生，有些学生呢，基督徒学生，他不好好学习，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呢，他说他去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好成绩。你说神能听他这个祷告吗？神不会听的，神不奖励奖赏懒惰的人，是不是？你学生就该学习，是不是？你不学习，你还祷求神来让你平白无故的得个好成绩，那样神不公平。这是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呢，有人认为呢，信靠神就是神要什么行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迹啊。这个图画我讲个故事，是个这有一个人呢，他去 hike 爬山，爬山呢，个不小心这个路这个山路很滑呢，他不小心摔下这个山坡，他就抓住山上的一根树藤，那么就掉到这个悬崖的这个边上，是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救救我，我现在没有办法，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的生命，求你让我的安全的那个安全啊、给我让我安全的保全我的生命。”结果他祷告，结果他耳朵听到一个声音，神跟他说话，他说：“孩子，你放手吧，我会接住你。”哇，这个基督徒很感动啊，很高兴哇，神应允他，放手他神会保护他。但是他祷告了，他想了，转头一想，不对呀、啊。他就跟神再祷告：“神呐、啊，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松手了，神会接住他，他希望神用一个更安全的方法接他。这不是信。所以今天信靠神，不是信神一定要信超自然的神迹。最后。”尝到主恩的滋味。今天你如果你是寻求神，你去仰望神，你又去什么信靠神，那么你一定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那如果你还尝不到主恩的滋味，那一定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在敬畏神的事上你出了问题，你不敬畏他。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英文写着 fear God， 这个 fear 是恐惧，这个翻译的不完全正确。敬畏神不是对神恐惧， 敬畏神是对神既畏惧又崇敬，是畏中有敬，敬中有畏，啊，这是敬畏神的啊这个意思。OK， 那么所以说这个敬畏神最主要是反映在一个人的对神的一个心态里头，你对神的心态是什么？那么当然敬畏神呢也会彰显在一个人的实际的生活里头。所以说圣经里面特别讲，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三十四篇里面特别讲，对敬畏神的人，你不要去求他，神都主动的把恩典给你，你不去求他，他都给你恩典。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言搭救他们。有没有求？神主动做这个事情。诗篇三十四篇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什么？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神主动施恩典给敬畏他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尽管信神，也来崇拜，也来读圣经，也来祷告，但是他对里面对神没有个敬畏的心。那么一些最主要的一些表现，第一个心口不一，他口里头敬畏神，他心里头并不敬畏神啊，用嘴唇去敬畏神，心却远离神。就像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篇三十三节讲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尊敬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没有从心里头去敬畏这位神。那么第二个呢，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什么与世俗为友，沾染污秽。为什么？因为雅各书第四章四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是与圣经的教导与神的道是背道而相持的，背道相持的。你要小心，当你与世俗为友的时候，你就在什么抵挡神，你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的心。圣经里面讲箴言八章第十三节，他讲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之邪恶。你要对邪恶有一个忌邪的心，你如果没有个忌邪的心，你做得再好神也不喜悦。那么还有一个呢，这是今天基督徒通犯的罪，通犯是什么呢？对圣经教导有选择性的遵守。圣经里面讲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什么把神的有神的命令你就会去遵行的。但是今天基督徒不是这样，有些神的教导他就遵行，有些神的教导他要放到一边去，他有选择性的咒啊。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一节他就讲，他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敬畏神，敬畏神的最大的表现就是你要敬畏神的话。你读圣经，圣经讲什么你就怎么咒，你不能说把圣经打折扣，这些话我咒，那些话我不咒，我咒不了，不咒不可以。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咒，你必然在这一件事情上一定蒙福，这是敬畏神。所以感谢神了，兄弟，我给偷一点时间我把这个讲完了。所以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是主恩的智慧？主恩的智慧就是心里有平安，脸上有荣光，困难有帮助，危险有保护，还有呢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主恩的智慧。那么你如何尝到主恩的智慧？四个，一个要去寻求神，第二个你要去仰望神，第三个你要去信靠神，最后呢你要什么？敬畏神。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兄弟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可以尝到主恩的智慧，像兄弟我一样，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侍奉里头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接着诗篇三十四篇一到十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什么是主恩的滋味，教导我们如何来去尝到主恩的滋味。谢谢恩主。主啊，就像你接着诗人大卫所对我们说的，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是美善，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我们为你的应许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慕道友，让我们每一位都能真是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主啊真能够接着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与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 又真又活的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你不只是要带我们每一天的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你也在今天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侍奉里头，天天伴随我们走每一天的路。主啊，求主你帮助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谢谢恩主，你是那位信实慈爱的神，主你怎样应许你也必怎样成就。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